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号拜登正式开启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行，将会先后同韩国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分别举行会谈。今次出访志在加深同亚洲盟友之间的团结，抗衡中共的影响力。按惯例，美国总统出访亚洲时首站通常是日本，但拜登此行先访韩国再访日本，并有四大航母、美国空军侦察及 RC-135S 海空护卫，引发外界关注。直此敏感时刻，中共派出辽宁号舰队在西太平洋演习，而美军两栖突击舰的黎波里号近日已经抵达西太平洋，协同两艘航母林肯号和列根号，加上日本航母出云号，形成四对一紧盯辽宁号的对峙局面。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说，美国已经告诉盟友及中国，在美方此行期间发生这一类挑衅情势，将会导致我军调整在区域的部署方式。此前尹锡悦的选举承诺包括要让韩国成为四方会谈成员，韩国预计将会成为拜登提出的印太经济架构创始成员。拜登此次亚洲行期间将会宣布相关事宜。时评人蓝述认为，首访南韩主要是因为南韩刚刚选出了一个新的比较亲美的总统，而四方会谈就是今次亚洲之行的重中之重。因为四方会谈是美国和印太战略的三个支柱，重中之重将会是日本，因为日本它在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方向上同时支撑住南韩和台湾这两个前沿阵地，是美国长期抵抗中共扩张、中共威胁的前沿阵地。台湾同时又是南海安全的重中之重，南海安全是日本经济的生命一线的基础。同拜登积极同尹锡悦会面相反的是，被视为亲共的韩国前总统文在寅政府上个月28号宣布推进文拜会的消息，但19号据韩联社引述文在寅方面相关人士的讲法，从拜登方面接到难以会面的通知，可能是因为拜登访韩行程紧凑。对此有政界人士说，文在寅颜面尽失。当日时评人此版明夫在 Facebook 指出，拜登先见尹锡悦主要是为了加固对中共的包围网，文在寅是个亲共派，这一次好不容易换了个亲美派，要去好好鼓励一番，顺便恐吓一下隔离的金小伴，不要轻举妄动。中共最害怕美日在首脑会谈之后的共同声明当中在台湾问题上有所突破，亦都担心拜登心血来潮抽半日时间前往台湾一趟，如果成真，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鼓吹多年的一中政策将会瞬间瓦解。近日俄罗斯调查记者组织冒险者 Bellingcat 首席调查员格罗扎夫透露，俄国高级情报官员已经了解到战争已经失败，政变随时可能发生。据克里姆林宫官员透露，普京出兵乌克兰之前已经计划引爆全球粮食危机。据每日邮报报道，格罗扎夫认为俄军情报机构 GRU 和俄联邦安全局 FSB 两个部门最有可能推翻普京政权，因为他们都清楚特别军事行动已经失败。这些高官预计普京会垮台，他们已经在这里寻找途径将钱和家人移出俄罗斯。他分析，现阶段如果普京不下达全面动员令或者利用核武的话，就难以挽回衰败的局势，但如果全面动员将会引发社会爆炸，揭穿之前宣扬的特殊军事行动成功的谎言。如果普京下令核武攻击，有任何人不服从的话，就是政变爆发的信号，甚至可能导致普京死亡。拥有完整情报的 GRU 和 FSB 的人认为，那些战死或者失踪俄军的家属一定会要求政府解释，并让场面逐渐失控，最终导致普京政权垮台。根据乌克兰国防部20号最新数据，俄军已经有28700人死亡。当日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传出有两名议员提案，提供俄军入伍年龄到可超过40岁，被外界认为是俄罗斯补充在乌克兰节选兵力的做法。 另外，此前普京曾经话，俄国将会仔细监控对敌意国家的粮食出口，暗指限制粮食出口可能将会作为俄罗斯报复制裁措施的手段之一。19号，现任克里姆林宫幕僚、前俄国经济部长奥列什金宣称，普京为了应对威胁全世界的粮食危机已经做好准备，向乌克兰开战之前就采取相关措施。俄国从去年年底就已经开始准备应对全球粮荒，相信今年底将会爆发全球饥荒。此外，据白俄罗斯传媒 Nexta 报道，俄罗斯有三艘货船，包括专门负责运送从乌克兰占领地区搜刮来的谷物。乌克兰国防部估计，俄罗斯入侵该国押金至少有40万吨粮食被拉走并带出乌克兰，这样显示俄罗斯有计划地影响全球粮食供应。22号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即将在日内瓦召开，德国国会19号以压倒性结果表决通过决议，支持台湾重新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A 及世卫相关机制和活动。此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就呼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会议，但到目前为止台湾仍然没有收到主办单位的邀请函。台湾估计主办单位应该不会发出邀请。20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 Facebook 贴文指出，这两年有更多理念相近的国家和友邦不断坚定地支持台湾参与 WHA， 不仅是美国支持台湾参与的信号强烈，今年跨国友台议会平台、欧洲地区福尔摩沙俱乐部共同主席领衔，包括欧洲议会在内共有34国、1504位国会议员致函世界卫生组织，强烈声援台湾出席 WHA 和参加世卫的会议、机制和活动，这样创下欧洲联署国家及议员人数的最高纪录。台湾在国际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有能力亦都有意愿提供协助，更加获得国际的强烈支持。善的循环都证明了国际间的相互合作才能够为全体人类谋求最大的保障。台湾今年派出卫生福利部次长李丽芬组团前往日内瓦召开周边会议，将会在当地召开两场论坛，分享防疫工作内容，预计27号返台。李丽芬表示，虽然没有受邀参与 WHA， 仍然以行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正视台湾2300多万人口的健康权益，亦都会争取同更多国家举办双边会议。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指出，除了政府部门筹组的世卫行动团，台湾跨党派立委多人亦都组成示导团，出发前往日内瓦，期待同更多国际友人为台湾发声。目前已经有13个国家向世卫提案，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A， 提案将会在22号开议当日在总务委员会进行讨论，23号全会再决定是否排入议程。今年夏天，中国将会迎来人数最庞大的一届高校毕业生，但最近一份公务员已录用名单当中，北大博士却要做基层城管。有分析指，中国高校毕业生面临最糟糕的就业寒冬。18号，李克强前往云南大学毕业生招聘会现场考察，仲表示祝同学们拿到称心如意的岗位。但据智联招聘17号发布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截至5月，男性毕业生签约率大约 22%， 女性毕业生仅有 10%。今年中国将会迎来1076万名大学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再创新高。不过，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接连受到疫情冲击，使应届毕业生就业问题更加困难。面对内卷加剧的中国社会，安稳保障的工作条件成为很多毕业生的第一选择。北京市朝阳区曾经公布，今年已录用公务员名单当中，很多录取者为中外名校毕业，其中高达2/3拥有硕士、博士学历，属于基层单位的城管，亦都成为热门职位之一。有北京大学博士报考并被录用，将会担任北京酒仙桥街道城管执法一职，亦都有海外名校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海归硕士被录用作城管监察。中共国家统计局在今个礼拜公布数据显示，4月全国城镇失业率为 6.1%， 创2020年3月以来新高。 16至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18.2%， 更加是创历史新高。而李克强自4月底以来三度在会议当中强调稳就业。前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在16号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亦都提到，中国面临着城乡发展不均以及城市农村居民的资源和机会分配不平等。由于中国有相当严格的户口制度，即是允许人民在国内流动的登记制度，这件事加剧了城乡发展分歧。由于人民在这个国家流动非常困难，因此限制了顶尖人才到可以发挥他们最大才能和潜力的地方。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不少毕业生已经主动降低就业期待。20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已经和荷兰总理吕特谈过芬兰加入北约的议题，21号将会和英国及芬兰领导人进一步讨论。近来芬兰、瑞典两国都申请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一再批评瑞典和其他西欧国家对土耳其眼中恐怖组织的处理方式，包括库德族团体库德工人党 PKK 和人民保卫军等。多间传媒报道，当日埃尔多安仲重申土耳其绝不同意支持 PKK 等恐怖组织的国家加入北约。当然，为了不中断外交，我们将会继续所有讨论。加入北约需要获得成员国一致同意，但西方领导人曾经表示，土耳其的反对意见不会成为芬兰、瑞典加入北约进程的障碍。瑞典和芬兰高阶代表团近日将会出访土耳其，讨论两国加入北约程序。埃尔多安两度展现强硬立场，表示瑞典和芬兰不必费心前来说服土耳其同意两国加入北约，先将恐怖分子遣返土耳其，土耳其先至会开绿灯。19号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拜登会晤时指出，芬兰和土耳其一直有着广泛和良好的双边关系，作为北约盟国，芬兰将会致力维系土耳其安全。芬兰亦都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积极参与打击，盼望和土耳其就此讨论以化解相关疑虑。观众朋友，你觉得拜登今次出访亚洲，中共最怕什么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